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老实说，有些事情是你一辈子也准备不好的。你可能觉得现在的生活井然有序，但孩子出生之后，一切都会改变。生活中将出现许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你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以及翻天覆地的变化，就连日常的生活也会变得出乎意料的不同。先见之明永远赶不上后见之明。说到使徒保罗，我相信他之前从没想到，到耶路撒冷之后，事情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没错，圣灵曾经警告过他会遭遇危险，但我相信保罗绝对没有想到，教会居然不维护他，自己的同胞竟然发动暴乱要杀他。接下来我们将看到，他将面临在耶路撒冷2年的牢狱生涯。不管他想到没有，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下面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行传》第24章，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犹大省长菲利斯的法庭上审判保罗的过程是如何开始的。你们可能还记得，保罗刚刚逃脱了一场暗杀他的阴谋。这场阴谋是由大祭司、以色列的最高法院，也就是犹太公会的成员以及其他一些人策划的。但是罗马长官吕西亚得知了他们的阴谋，就让几百名士兵护送保罗去凯撒利亚见省长。现在就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24章的1-4节，看看原告是如何控告保罗的。过了5天，大祭司亚拿尼亚同几个长老和一个辩士贴土罗下来，向巡抚控告保罗。保罗被提了来，贴土罗就告他说：菲利斯大人，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并且这一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我们随时随地满心感谢不尽，唯恐多说你嫌繁絮，只求你宽容听我们说几句话。说到阿谀奉承的本事，帖土罗这位辩士真可谓是登峰造极了。第一节中的辨识这个希腊语词衍生出了英语中的修辞学辩论法。帖土罗是一位巧舌如簧的辨识。犹太领袖们知道，如果说有人可以不用任何证据就把保罗送进监狱，那一定非这位帖土罗莫属了。帖土罗一上来先用假话奉承省长。在第二节里他说，我们因你得以大享太平。事实上，与前任省长统治之时相比，菲利斯统治之下的犹大暴乱频发，鲜有和平。但是他就是这样睁着眼说瞎话。接着在第二节后半部分，帖土罗说，这异国的弊病因着你的先见得以更正了。这也是假话。事实上，在菲利斯统治之下，老百姓饱受腐败政府的摧残，以至于每天都有起义发生。在第三节里， 帖土罗给菲利斯扣了一个头衔，最尊贵的菲利斯大人。事实恰恰相反，安东尼斯·菲利斯其实是罗马历史上第一个从奴隶变成政治领袖的人。这倒不是因为他有任何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他的哥哥和后来的尼禄皇帝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所以他哥哥说服尼禄让菲利斯当了省长。据史料记载，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菲利斯和尼禄一样不择手段，喜欢把自己的政敌钉死在十字架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这样形容菲利斯：残暴、贪婪，骨子里是奴隶，却拥有国王一般的权力。说这些是为了帮助大家稍微体会一下保罗的感受。当时，保罗站在这样一位毫无公正可言的法官面前，同时听着宗教领袖们的奉承之言，这真是非常形象地描绘了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虽然菲利斯被称为最尊贵的领袖，但他生性邪恶。虽然保罗被人们侮辱毁谤，但他却是真正尊贵的人。世人把黑暗叫做光，把邪恶叫做可以接受的事情，把义人叫做不可理喻、老套、跟不上时代的人。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里，保罗告诉提摩太，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二节里，主耶稣也说，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如果你想在一种不敬虔的文化里过敬虔的生活，你一定会引起轰动，遭人厌恶，并且付出代价。事实上，如果你从没受到过别人的指责和抨击，从没经历过主耶稣所预言的被孤立、被排挤的处境，这很可能说明你并没有过敬虔的生活。用一大堆溢美之词奉承完菲利斯之后，帖土罗开始控告保罗。请大家看第五到第九节经文。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捉住了，要按我们的律法审问，不料千夫长吕西亚前来，甚是强横，从我们手中把他夺去，吩咐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你自己纠问他，就可以知道我们告他的一切事了。众犹太人也随着告他说，事情诚然是这样。我来总结一下他们控告保罗的三大罪状。第一项指控是，保罗总是惹麻烦。第五节里的“瘟疫”这个词是帖土罗精心挑选的，为要激起菲利斯的恐慌。换句话说，就是菲利斯大人，保罗总是煽动人心，威胁罗马的和平，他把全世界都搅得不得安宁。第二项指控是，保罗不仅总是惹麻烦，而且还是个异教的头目。在第五节后半部分，帖土罗说，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这项罪名是为了嘲讽保罗，因为拿撒勒是一个落后无知的地方，那里的人背负着好吃懒做、 一无是处的坏名声。顺着原告这种巧妙的逻辑，把拿撒勒教党和煽动人心连在一起，帖土罗的言外之意就是基督徒是一群危险的人。如果这项指控属实，不仅是保罗，所有的基督徒都将面临罗马法律的制裁。第三项指控是保罗亵渎圣殿。在第六节里，帖土罗说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帖土罗这是在提醒腓力斯，保罗的案件应该由犹太公会来审理，因为在过去罗马的政策允许犹太人处死玷污圣殿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腓力斯大人，你不必为这个案子费心，就由我们在耶路撒冷按照之前处理其他玷污圣殿之人的方法来处理保罗吧。现在保罗作为一个被告，有机会为自己申辩了。请大家看第十节，巡抚点头叫保罗说话，他就说，我知道你在这国里断事多年，所以我乐意为自己分诉。请大家注意，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任何奉承的话，只是说腓力斯既懂犹太律法又懂罗马的法律，所以他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我们继续看第十一到第二十一节经文，你查问就可以知道，从我上耶路撒冷礼拜到今日不过有十二天，他们并没有看见我在殿里或是在会堂里或是在城里和人辩论耸动众人，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信合乎律法的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过了几年，我带着周济本国的捐项和贡献的物上去，正献的时候，他们看见我在殿里已经洁净了，并没有聚众，也没有吵嚷，唯有几个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他们若有告我的事，就应当到你面前来告我，即或不然，这些人若看出我站在会众前有妄为的地方，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明。纵然有，也不过一句话，就是我站在他们中间大声说，我今日在你们面前受审，是为死人复活的道理。换句话说，就是控告我的人没有任何证据，我并没有鼓动人来去反对罗马。事实上，我在耶路撒冷只待了十二天，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策划阴谋是不可能的。不过在第十四节，保罗说，有一点我愿意承认，我的确是信奉那道的。他继续说明，那道也就是基督信仰，合乎旧约律法和先知书的记载，也就是活人死人义人恶人都要复活。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十二节，腓力斯本是详细晓得这道，就支吾他们说，且等千夫长吕西亚下来，我要审断你们的事。这里的支吾对应的希腊语词意思是把案件延期了，中文现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停止了听讼。 中文新译本把它翻译为故意拖延他们，中文当代译本翻译为下令休庭。现在请看第23节，于是吩咐百夫长看守保罗，并且宽待他，也不拦阻他的亲友来供给他。菲利斯不想做决定，他并非要等吕西亚的报告，因为吕西亚已经把报告交给他了。上一章告诉我们，吕西亚已经告知菲利斯保罗是无辜的。菲利斯把案件延期，只是因为他不想得罪法庭上那些强势的犹太人，但也不想把保罗交给他们，因为他知道那些犹太人会杀了保罗，而保罗并没有犯当死的罪。故事发展到现在，发生了不同寻常很有意思的转折。请大家看第24节，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单单是土希拉这个名字就足以让所有以色列人竖起耳朵了，因为这个女人是中东各类小报上的头条人物。路加提醒我们，她是个犹太人，也就是说她为了优越的生活出卖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她早就远离了她祖先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据史料记载，土希拉长得非常漂亮，14岁的时候她就做了叙利亚王子的妻。不过她非常迷信，菲利斯利用这一点把她抢到了手。菲利斯身边有一位术士名叫阿陶摩斯，这位术士劝说土希拉，星象表明他必须嫁给菲利斯，所以土希拉离开了上一任丈夫，在16岁的时候嫁给了更有权势更有钱的菲利斯。他想听听这个名叫保罗的怪人到底说了什么，所以保罗来到皇宫。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成功富有有权势腐败淫乱的人似乎掌握着保罗的命运。保罗会对他们说什么呢？第25节经文会告诉我们，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哇，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来看看保罗这场讲到的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是公义。公义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神圣的标准。保罗一上来就告诉他们，不管他们觉得自己有多么厉害，但在是否正确的判断上，他们都不是标准，也不是法官或者是陪审团，神才是。公义是神的属性，保罗首先把自己的神介绍给菲利斯和土希拉。第二个要点是节制。保罗知道他们的底细，事实上他们荒淫无度的生活人尽皆知，他们的丑事总是新闻的头条。保罗没有戳穿他们，而是给他们讲节制的问题。希腊语的节制这个词尤其指性欲方面的节制。不管他们想不想听，保罗给他们讲了淫乱的问题。我真佩服保罗的勇气，这就像是到拉斯维加斯凯撒宫的舞台上讲财政问题，这就像在狂欢节期间到新奥尔良讲真言，讲酗酒和淫乱必会毁掉你的生活。 这就像在同性恋周到迪士尼讲罗马书第一章，讲神如何任凭同性恋思想堕落行可耻的事情。保罗本来可以讲其他的主题，其他的经文，但他选择了开门见山，一针见血，直击要害。保罗这样做就好像是看着他们的眼睛说，你们生活淫乱，你们在公义的神面前是有罪的。最后保罗讲了将来的审判，这里很明显讲的是启示录第20章描述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之前给雅典人讲到的时候，保罗也是以这个主题来收尾的。看着这一对有权势随时可以叫人的人头落地的夫妻，保罗说，有一个更高的法庭，有一位更大的法官，有一个更可怕的日子将要来临。到了那个时候，你菲利斯，还有你土希拉，在他面前都是堕落有罪的，你们毫无希望。这个信息适用于今天的每个人，你的罪要么由你来背负，由你来偿还，要么由基督来背负。2000年前他已经偿还了罪的代价。审判的日子将要来临，要想不披着罪恶污秽的衣服站在神的面前，唯一的方法就是让公义的基督替不义的我们受死，让他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彼得前书3章18节。好，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25节后半句菲利斯的反应。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甚觉恐惧，这种译法其实没有表现出希腊原文当中形象的画面。这个希腊语词衍生出了英语中的恐惧症这个词，所以菲利斯甚觉恐惧其实可以翻译成菲利斯吓得发抖。现在菲利斯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在公义的神面前他是个罪人，而且审判的日子将要来临，所以他吓得发抖。第25节后半句里，菲利斯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等我得便就是等我有空了，所以菲利斯相当于说，等我有空的时候我再叫你来。后来菲利斯终于不发抖了，他把恐惧放在一边，想起了他最在乎的东西，金钱。请看第26和27节。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大家注意到这里提到的时间了吗？2年的时间里，菲利斯屡次和保罗谈论，但始终没有接受基督为救主。主啊，以后吧，以后吧。从菲利斯身上我们学到了两个教训。第一，从不为罪发抖的人是可悲的。连菲利斯都曾经为了罪而发抖，你们曾经为罪发过抖吗？你们有没有把自己的义看作污秽的衣服？你们有没有感觉到罪的重担压着你们的生活？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有罪的？第二，从不为罪发抖的人是可悲的，但是曾经为罪发抖 却不靠着基督使罪得赦免的人更可悲。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在暑假期间和另外一个年轻人在建筑工地打工。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和他分享了基督的福音。整个夏天，他每次都说：“是的，我需要信耶稣，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我告诉你，我今晚回到家，我就祷告，接受基督为主。然而到了第二天，他又会找别的借口。我仍记得他说：“我很快就要得救了，就在这几天，我要把我的心交给基督。”英语中有句谚语说的没错，这几天就是哪天都不是。如果你现在正背负着罪的重担，你也意识到你是有罪的，审判的日子将要来临，并且为此发抖，那么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写的那样：“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朋友们，得救最好的时间就是今天。不要再说：“主啊，以后吧。”而要说：“主啊，我愿意。”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